最后经过油把它凝聚成为一个，最后经过烤箱才成为那一块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主在加利利的工作就是要让门徒们知道他的方向，他的目的是什么。当然最后他要上十字架，十字架是他们压主持，十字架就是那个磨磨子。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主他的工作是很清楚的显在我们面前。但是呢，他心头一直很带着一个秘密，这个秘密呢，只有等我们主把门徒们带到合适的地方，现在他就可以把心中的秘密告诉他们。所以我们主把心中的秘密打开，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启示。这些门徒们，他们吃饼得饱，他们得主的喂养，他们可以说主一路上都照顾他们，但是他们到现在没有得到启示，因为我们的主还没有把心中的秘密告诉他们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等到他快上十字架，快离开加利利的时候，他终于把门徒们带到一切事情里来的，他要让门徒们知道，所以有加利利，因为约旦河；所以有约旦河，因为有黑门山。我们的主就把门徒们就带到了黑门山下，就在那里人烟稀少的时候，现在我们的主就和门徒对话。一面，我们的主问彼得说：“你们说人子是谁？”然后彼得代表整个的教会宣告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有生神的儿子。”那这不过是开始。接着下面，我们主就把心打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马太福音十六章是整本圣经里面最关键的一章，因为马太福音十六章这里面所涵盖的启示，可以说就是整本圣经的启示。但是很稀奇，我们主要把我们带到一切事情里来，你看，不错，你看见加利利到处都是丰收，你看加利利是结果累累，加利利所代表的是丰盛的生命，在加利利海附近，你根本看不见，你看不见一片的沙漠，一切都是青翠。所以，如果你要用圣经来形容什么是丰盛的生命，要指一块地的话，那就是加利利。但是不，我们的主要给我们看见，加利利所以丰富，它有原因的。他要把我们带到所有事情的源头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，我们的主有一次，他跟这个法利赛人在对话，讲到离婚的事。法利赛人说：“你看摩西。”为什么摩西许可给我们休书呢？那么主怎么回答呢？主回答说：“因为你们的心刚硬，所以摩西给你们休书。”然后下面主怎么说？他说：“起初并不是这样。”换一句话说，根据神永远的旨意，亚当、夏娃、夏娃。没有离婚这件事，但是因着人今天失败了，因为人刚硬的缘故，所以摩西许可，所以就许你们把休书给你们。但如果讲到离婚，你真正要知道神的旨意的话，你要看当初神怎么说的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主就把我们就带到了起初去，就把我们带到源头。现在我们才明白，原来神的旨意有两种，一种是永远的旨意，一种是许可的旨意。为什么神给我们许可的旨意？因为我们刚硬，所以是许可的。但是第一，一个真正爱主的人，他不是问说这件事神许可不许可，他要问说神当初的旨意是什么。许多时候神许可我们， 先罪叫摩西伤心，也可以罪叫神山伤心。以色列经过了40年的漂流，一代甚至于可以说是完全躺在这个旷野里面。现在好不容易已经快到迦南了，你看见了？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奋斗，经过那么多年的旅行，最后终于好不容易要看见迦南，已经到了迦南的门口了。结果你看见以色列他们怎么说的？有两个支派人说：“我们看见在约旦河的这一边，包括基列山这些地方，对我们羊对我们牛来讲实在是好得不得了，所以呢我们就要过去，我们就这边，你把这个地方给我们就可以了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后来果然不错，在神分产业的时候，有两个支派的产业是在约旦河东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约旦河东两个支派所占有的地方是代表成许可的旨意，不是他永远的旨意。神当初的旨意是所有12个支派都要过约旦河的，但这两个支派留在约旦河的这一边。虽然他后来说不要紧，我们打仗还是要过去，但是我们把我们儿女把我们妇人留在这一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才知道说原来在约旦河的这边也有产业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是神的产业不错，你要分别什么是神上好的，什么是神赐好的。赐好的常常是上好的产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说今天只要有主的恩典就可以了，你要问你所得到的恩典是什么样的恩典，你所得的产业是什么样的产业。你不要说神许可我就可以了。弟兄姊妹，在那许可旨意的背后代表神的无奈，因为你刚硬，神迁就你。所以我们知道做父母的人对儿女婚姻有的是有些意见，这个意见有的是好的意见，因为父母看得多经历得多，他一切都为着儿女着想。所以你看见有的时候这个女儿她选择了个对象，父亲如果他真的为儿女儿其实好的话，他要告诉女儿这不是最好的选择。但是女儿如果坚持的话，弟兄姊妹，父亲还是带着女儿走到地坛的那一关。但是我们这有两种走地坛的心情，有一种是父亲带着女儿走那个地，走到地坛那一段的时候，那个心情是无奈的，那个旨意是许可的旨意，不是父亲最原始的旨意。当然这个地方不强，因为我们会错，但是我们的神永远不会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门徒们已经在加利利3年，和主在一起处3年，没有多久我们的主就要上十字架。他们对十字架有没有认识呢？实在说来，到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们的主没有明明的告诉他他要上十字架。圣经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才告诉他们他要上耶路撒冷去，可见十字架是我们主心头的秘密。今天当然我们回头读圣经，因为我们知道老早知道什么叫十字架，但如果你设身处地想一想，如果你是当初跟随我们主的门徒3年之久，你知道主的恩典，你知道他的看顾，你知道他的一切，什么你都知道，你就是不知道他的旨意。这就是许多的基督徒今天，今天有许多人拥挤我们的主，难得有几个人是摸我们的主。你怎么知道我们成熟了？成熟了是你开始明白到底在父亲的心头他是怎么想的，在我们主的心头他是怎么想的，他为什么要拣选我？难道拣选我他就照顾我吃照顾我穿？我们从前有一首诗歌是传教士西教士给我们的，是很好的一首诗歌，不过那个诗歌给你的感觉很特别。那个诗歌怎么说呢？他说只有一位真神，就是天老爷，给我吃给我穿，天天可怜我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对不对？是对的。这个传教士给我们十分真好。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信耶稣就好像那些信别的宗教一样，不是功利主义吗？只要给我吃给我穿，天天可怜我就完了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十字架 的经文不止这么多，我们千万不要把基督的福音降低到一个边边一点价的福音。世界上仍然开始讲功利主义，你看见所有的宗教都是讲功利主义。你只要修桥，你要补路，为什么要修桥？为什么要补路？因为良心充满了漏洞，证明说我们是个罪人。他们不愿意来到基督的面前，他们想修桥补路，希望积些功德。所以现在你能够明白，现在你能够明白为什么偶像都是镀金的，甚至偶像就是金做成的。所以当偶像猖獗的时候，当到处都是偶像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要怕，一定有许多人修桥，一定有许多人做了许多善事，但这个背后所代表的乃是千疮百孔的良心。他们拒绝基督，他们从来没有平安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有的是这些人没有的。金银我们没有，但是我们有的我们能给出去。我们的有的就是主的名，我们的有的就是十字架所给我们的那个机会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，在这十字架机会里面没有功利主义。十字架的机会不能光是叫我们停留在神应许的旨意下，十字架的救恩不叫光叫我们以加利利为满足，十字架的救恩是要把我们带到起初源头去，在那里你能够听得见神心跳的声音，你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。所以当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，常常讲到神从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就是心中的秘密。但是我问你，就是保罗怎么知道的？如果那次我们主不把门主们带到黑云山底，不把他带到这个整个的这个约旦河的上游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简单的说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秘密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主的心意是什么。所以一个儿女你怎么知道长大？当他还小的时候，他是自己做中心的，他只知道本能的恶，他会哭，哭到一个地步，父亲母亲一定要起来服侍他才可。他不知道说明天父亲要上班，他不知道说母亲已经被他折磨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，他不知道，他是最重要的。你叫他唱歌，他也能够唱歌。妈妈爱他，妈妈把什么都给他，这是孩子完全以自己做中心。你怎么知道一个人长大？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成熟？他开始想到别人，他会问说：“到底父亲怎么说？父亲在我身上有些什么期许？有些什么盼望？什么时候我们会这样想？”那就证明说我们长大了。所以你知道很有意思的现象。按理来讲，这个嫁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，这个女儿嫁出去的就没有了，就不见了。但是现在不是这样，你如果真的现在时代说来，女儿是泼出去，儿子也是泼出去。你如果真的有经验，你知道没有儿女在身边的。但是比较起来，你会觉得很稀奇。很多做女儿出嫁以后，和母亲的关系更好了，更贴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等到她自己做母亲的时候，她才想起当初母亲所经过的一切。她现在才明白什么叫长大，什么叫幼稚。幼稚就是你是全世界的中心，长大你开始关心别人，你开始想到别人。弟兄姊妹，一个小姐在家里是千金小姐，等到她长大，等她做了母亲，把生命给了别人，你看见她所有的时间可能给出去了，那个生命是分出去的生命。现在我们才知道这个人长大了。那三年我们主带着这些门徒，不要忘记，我想这些门徒要